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瑞典非政府组织与斯德哥尔摩市政府6月10日至18日联合举办政治周活动，所有党派主席、内政部长、文化部长以及众多国会议员等都来参加。瑞典主流媒体现场直播活动，邀请了议会、省会、各社区、智囊团，有各种组织、协会、公司、政府部门等50多个参展单位。瑞典法轮大法学会被主办方安排在一个很显眼的展位。瑞典首相 Stefan Löfven 以及所有各党派主席、文化部、工业部部长都接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以及法轮功学员亲手制作的精美小莲花。有很多瑞典各党派的成员都认真地听了学员讲真相，有的还到展台前和学员深入交谈。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这次主动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签簿上签了名。政治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平静祥和地展示法轮功缓慢圆的五套功法，令很多人驻足观看。前来展位咨询的人士络绎不绝。瑞典环境党成员雅各布·丹克先生向学员自我介绍说：“我是来道歉的，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非常好。”随后提起17年前，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工作时，当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递交给他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他很不高兴，对那位学员很不友好，现在对此事他感到非常的懊悔。当他得知可以用签名这种方式来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时，他很高兴，并说：“我这个签名也代表我们整个党。”
5月26日到6月9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典林雪平如期展出。林雪平市政府第一副市长尼可拉斯·挠布为本次美展揭幕，他在致辞中还特别强调了瑞典必须要站出来表达对人权的看法。在林雪平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报纸《林雪平邮报》和《东高特兰省信报》都在他们的报纸版面和网络版面上报道了这次真善忍美展。其中《林雪平邮报》在5月31日的报道中曝光了中共大使馆对林雪平市举办真善忍美展的阻挠。记者称，中共大使馆的这种做法是怪异的行为，并称赞主办这次美展的伊里亚斯和米歇尔两人是勇敢的人。
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西部艺术节在6月初拉开序幕。6月11号，苏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和英国中部地区的一些学员参加了在 Cavern Grove 公园举办的大型活动。在申请这个活动的展位时，法轮功学员通过邮件向组委会的人讲真相， 学们能不能在这次活动中做反对强占器官的征签？组委会负责人回复说，谢谢你寄来的这些资料，我们很高兴能帮助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迫害。活动期间有800多名游人在医生反对强占征签表上签名反迫害。
德国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法轮功学员在5月20日和6月3日分别在蓝道与九路新城举办信息日活动，告知当地居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反对中共迫害。一名女士一时很难相信在当今社会会发生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她面带焦虑说道，人类为了金钱和利益竟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一位年轻女子在签名后又和她的母亲一同经过，她的母亲也签了名，两人都说道他们会为了结束这场迫害一起努力。
6月18日下午，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布朗杰女士是一家企业总管，她得知在中国练法轮功会遭到迫害，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在真签表上签字反迫害后，她表示愿意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法轮功，来制止这场迫害，让人们能自由的练功，自由的表达。17岁的卡米利亚是高中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不公正的对待下仍然坚持讲真相，同时传递真善忍的信息，他便萌生一念，也想打坐练功。他说暑假到了，他会经常来巴黎练功。
6月13日，美国密西根州西人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州首府兰星市，在州府的议会大厦里举办了法轮功真相说明会，播放了揭露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观众震惊不已。一位议员的助手告诉学员，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纪录片，没有人应该忽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令人非常不安。还有一位议员助手表示，我知道迫害，但没有想到这样犯罪的规模和深度，这部电影很有教育意义。
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6月10日应邀参加了位于中部乔治城的德州为了真相组织的周末例会，先后放映了关于法轮功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短片，观众主动索取学员带去的真相资料，有的还主动捐款，想以此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我们不接受捐款，只希望你们能够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一位女士含着热泪说，她会立刻去告诉她的牧师。
6月16日上午，现年26岁，来自山东省青岛市的姜文军与部分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及各界人士述说法轮大法令他们身心受益，中共如何非法迫害法轮功的亲身经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母亲王美荣以及其他被非法抓捕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他母亲王美荣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张月梅6月8日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帮助营救亲友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姚远英、劳云腾、李雪松女士等。来自河南南阳的法轮功学员姚远英的父母姚国富、梁鑫于2015年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来自黑龙江的李雪松的母亲孟红于2012年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七年。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上海法轮功学员白根蒂女士，原北京石油部人事干部、东海石油的中层领导，被非法抓捕六次，遭冤狱迫害近14年，于2017年6月15日被迫害致死。在白根蒂生命垂危之时，她的住所外甚至医院里都有610人员监视，她是上海市第一位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10月20日至2001年10月19日被非法劳教两年， 回家仅仅三个多月，他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2006年5月23日再次被抓，遭非法判刑四年半。出狱仅仅在家待了一年又十个月，2012年9月10日又一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六年半。
河北唐山市迁安市法轮功学员万永红、周秀霞、刘小媛自2015年12月15日被绑架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已经被非法关押一年半。2016年10月28日他们被迁安法院非法开庭，未有结果。周秀霞的母亲、万永红的父亲承受不住孩子再遭迫害，在悲愤中离世。
山东青岛胶州法轮功学员张从杰被非法判刑五年，并被勒索所谓罚金9000元。张从杰表示要上诉。现年59岁的张从杰2016年10月10日早晨7点左右与妻子崔秀美在家被非法抄家绑架。妻子崔秀美于10月11日中午回家，张从杰被非法关押在胶州市杜村看守所至今。
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邵生瑞、樊应霞夫妻于菊兰英2016年6月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一年多，6月22日面临非法开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11日、12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西北部的小城科特拉斯100周年城市日的系列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位于市中心的城市公园的草坪上集体练功，学员们祥和慈悲的练功场景吸引了行人驻足观看展板。人们接到真相资料详细阅读，向学员打听详细情况，在哪儿可以学练，并拍照留念。学员们还设立了桌椅板凳举办世界的花瓣活动，民众亲手做莲花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在市政府旁设立的为庆祝城市日举办的歌舞晚会舞台上，学员们表演了法轮大法好舞蹈。
6月17日与18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花车队与腰鼓队三个队伍共同组成的法轮大法代表队应邀参加了两场大游行，柏林顿音乐节之声游行和奥沙瓦圣日节游行，受到沿途观众和主办方的赞赏。
6月10日、11日美国纽约第六届绿色节博览会在贾维斯中心举办，近200个展位参展，法轮大法学员为了分享中国古老的修炼身心的功法也前来参展。伴随着平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平静祥和让来了解真相的人络绎不绝。一位年轻女士听说过关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学员更加具体的进行介绍，她非常震惊，表示要用行动来支持反对迫害。
6月17日瑞典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厄勒布鲁市中心广场上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温娜、玛利亚通过扬声器向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害以及还在发生的被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呼吁瑞典善良民众帮助共同制止这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罪行。许多民众在听闻法轮功真相后都表示很是震惊，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南沅江戴东云遭非法庭审，律师控告610。湖南沅江法轮功学员戴东云被非法关押在益阳市第二看守所已经有七个多月了。戴东云于5月23日上午9点在沅江市法院被非法庭审。这次庭审开始不久，官方便自显破绽重重，方寸错乱。辩护律师当庭指出，公诉人指证戴东云的犯罪证据来源完全是非法的，无当庭证人证词无法认定案件成立，所以 法庭无权对我当事人戴东云进行非法审判，提请法庭和议庭立即休庭。紧接着，辩护律师还针对戴东云遭警察无证绑架、抄家、非法延期羁押31天之事实，当庭对沅江市610国保大队提告，因此法庭只得在庭审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被迫休庭。时隔三天后，5月27日，两名辩护律师又从他们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对戴东云取保候审予以释放等相关问题申请书》法律文书信函给沅江市法院，迄今已有20多天了，但沅江市法院仍无回应。
广东河源市邓世娥被重审，律师做无罪辩护。河源市源城区法轮功学员邓世娥2016年9月24日在家被东源县国保等20多人绑架，2017年1月20日被河源市东源县法院逐出辩护律师没有一位亲属旁听的情况下冤判两年三个月。邓世娥上诉，河源市中级法院4月11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6月16日上午，法院周围前前后后都围满了很多便衣警察，小车、警车几十辆，警察手里拿着录像机，在法院周围非法对所有公民乱拍乱照。庭审时，律师问邓世娥为什么要练法轮功，邓世娥回答练法轮功的好处，道德回升，疾病不治而愈，被李义华不断阻止。律师叫邓世娥继续说吧。邓世娥对公诉人吴文珍说，学练真善忍做好人到底触犯了哪一条法律？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书籍翻译成近40种语言，难道会不好吗？吴文珍说，国家不允许，总之是有法律规定的。后来被律师推翻，律师说是199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声称法轮功是某教，这是以权代法，不能代表法律。两位律师有理有据地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庭审两个半小时左右，其中有广东省广州市法制人员参加旁听。
山东省济南市警察证实卢守禄是好人。2017年5月8日下午3点多，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秀慧镇西南雨村法轮功学员卢守禄被当地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关押至今。6月13日，当律师见到派出所所长时，问他，老鲁伤害了谁？所长也说，据我们了解，老鲁是个好人，村里街坊都说他人品好，是个好人，是上级让抓的。卢守禄男65岁，前些年老伴因病去世，儿子在外地上班，家中就他一个人。他家中清贫但整洁干净，他穿着干净利索，面色白里透红，说话谦卑礼貌，整天乐呵呵的，见过他的人都会从他身上感到从里到外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愉悦。很难想象他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多次遭受酷刑折磨。2017年5月10日，我六个警察闯进卢守禄的家中，抄走了15个卫星接收天线、大把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当晚，卢守禄就被送到章丘区看守所关押，19日被非法批捕。
严正声明，本周32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训斥举报人。大陆来稿，2017年6月10日我弟两位法轮大法学员结伴到离县城20多里地的一小镇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以前他们也多次下乡去讲真相，在炎热的高温下，他们一路上向人讲着真相，善心劝三退。当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个学生在，他们停下脚步进去向他们弘扬着法轮大法的美好， 这时突然一中年男子走进来，板着脸骂骂咧咧的，当即将他俩赶出门。他俩一边走还一边和善地向他讲着真相离开。当离开那里不远，突然一辆警车在身旁急停下来，那中年男人在后面大声地叫着对面的妇女说，你们快来看啦，上次你们让这法轮功跑了，今天他们跑不了了，我报警了，今天抓到了。这时这妇女上次也叫嚣着要报警，还有一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当地老百姓都围了过来，就看到三个年轻警察从警车上下来，对正在兴高采烈说个不停的男人说，他们又不是杀人放火犯，你这样聚众闹事，一顿大声训斥。那中年男人与那妇女张着嘴巴瞪着眼睛呆若木鸡地看着警察。随后三个警察来到他俩面前说，看一下你们的袋子。他俩说，我们只是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你们不要跟随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要明白真相，并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明白法轮大法好。他们说，好好，不是抓你们，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好人，因为有人举报你们了，我们就得来，你们配合一下吧。警察打开了他俩的包，拿走几个护身符，其他的大法资料一样都没动，然后说，车来了，你们坐车回去吧。说完他们都上了车，开着警车离开了。
遇到警察讲真相，大陆来稿。2017年5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拿了百十份大法真相期刊，几十个真相光碟来到广场，每份资料我都是手递手送到有缘人手里。发完真相光盘又发了几十份期刊，就在这时一个穿便装的人飞快地跑到我跟前，把我手里的期刊和包都抢走了，包里还有六七十份期刊。他还把已经发到别人手里的也抢走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是公安局的。他不说话，不停地打电话。我说，你是公安局的，连个名字都不敢报，你拿出法律条文来。他说，国家不让练，你还练。我说，国家是谁？国家也得按法律和宪法办事。国家的哪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练法轮功犯法，江泽民也不能代表国家，周永康、薄熙来迫害法轮功不都进监狱了吗？他没说啥，就对围观的人说，你看他迷得多深。我说，自修炼法轮功，我一身的病都练好了，18年来没吃过一片药。我从小就小儿麻痹，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一天摔倒五六次，我还出过车祸，双腿被摔成粉碎性骨折，蹲了两次大手术。我挽起裤腿让大家看我腿上的手术伤疤。从车祸以后我就拄了双拐，现在练法轮功练好了。这时警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五六个穿警服的人叫我上他们的警车，我不上，我就骑自己的三轮小电车。他们抓住我的车不让我走，非问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谁给我的。我说，资料从哪里来的不重要，谁给的也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叫你们对大法犯罪，因为善恶是有报应的。这时看戏的人也不看戏了，都围观过来了。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是教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并且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练法轮功，香港、台湾也都是公开练的，只有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一伙的不叫练。我们发的真相资料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还要冒着被抓的危险去救人，警察们不让我说。一个警察过来开着我的小电车叫我坐在后面，把我带到派出所后让我去屋里等着，我不去。骑我车的那个人到我跟前说，阿姨您回家吧。我骑上电车就回家了，到家后才想起来抢走的资料怎么没有要回来呢。到了第三天上午，我来到派出所值班室，看见正好是骑我车的人值班，我说，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他说，东西交给领导了。我说，你们一定得给我，要不给我我就告你们抢劫罪。他说，等领导一回来就给你。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一会儿就回来。眼看中午11点了还没回来，我担心他撒谎不给我，就进屋对他说，你知道真相资料有多珍贵吗？那是救人的，一本资料就能救一个或几个生命， 如果你们把这些书毁了，就等于毁了很多生命。他说领导一回来就给我，你到外面等着吧。又等了一会儿，开进院里一辆车，从车里下来的人直接上楼了。我又到屋里问他们，你看这辆车是不是你们领导的？他出来一看，直接就从车里把资料拿出来，全部还给了我。
人心于因果。患肝癌的企业家起死回生。四川来稿，我的一位堂兄今年65岁，年轻时天资聪颖，由于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学和受教育的权利，仅上了小学四年级。后来通过自学，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取得了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两个大学本科学位，并成为当地一位知名企业家。而且他极具正义感，曾多次在公共场合为法轮大法鸣冤叫屈，仗义执言，还多次以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智慧的营救和保护受迫害的法轮大法弟子。由于事业心重，工作繁忙，堂兄虽然看过《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也知道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但一直未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2016年5月，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癌症的标志性指标甲胎蛋白高达1000，参考值为小于8，随即到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查相关指标，并行加强 B 超、 CT、 核磁共振和取样活检等检查，最后确诊为原发性肝癌丙肝、肝硬化、门脉高压症、血小板减少。2016年6月，堂兄入院做辅助微波消融手术及其他相关治疗。出院后半月，复查甲胎蛋白从手术治疗前的1000降为229。大家都为手术治疗的效果感到高兴和充满信心。谁知出院一个月后，复查甲胎蛋白不降反升到1100，比治疗前还高了 10%。更令人沮丧的是，出院40天后复查甲胎蛋白竟飙升到8400。有一天我去看堂兄，聊到下一步如何办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只有修大法，依靠师父才能度过这场劫难。自此他坚持每天早上恭敬地给李洪志师父敬香并行大礼，每天一有空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坚持发正念练功学法，同时坚持每天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检视自己、修正自己。随着堂兄在修炼道路上的精进，师父的法身开始为其清理身体。堂兄曾亲口对我讲，有一天晚上我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看见一个威武高大的神仙将我的肝从身体中取出，肝像火龙果一样，红色中间布满了黑色的芝麻点。只见那位神仙将我的肝在水中反复清洗，直到一个黑点也不剩，然后又放回我的体内。从那以后，我堂兄的身体状况真的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气色、精力、睡眠、饮食等可视性指标一天比一天好。尤其令人惊喜的是，甲胎蛋白持续快速下降，最后一次复查竟然降到了3，比正常人的平均值还低。曾给我堂兄做手术的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太不可思议，因为就在一年前，我堂兄的岳母由于同样的病，经这位医生手术治疗后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当得知这一切都源于修炼大法时，这位医生也不由得感叹，现代医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还很肤浅，同时也惊异于法轮大法的超长。
广东省610头目马伟林遭恶报，被判刑10年。广东省公安厅原610办公室副主任马伟林2016年5月2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处以罚金100万元， 其原来的下属汕尾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宇铿遭恶报，201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万元。马伟林，男，广东汕头市潮阳人，于2001年4月至2004年2月任广东省公安厅610办公室副主任，2010年5月至2013年6月调任汕尾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陈宇铿，男，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人，于2008年8月至案发任汕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期间于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兼任陆丰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消息人士透露，陈宇铿为了争取立功减刑，供出多年的老上级马伟林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经查明陈宇铿的举报属实。马伟林在汕尾任职期间，通过买官卖官让多人获着身，共受贿价值200余万元人民币财物。马陈两人狼狈为奸，两人手上沾满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血债。马伟林任广东省公安厅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正是广东省内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高峰期。省610办公室就是直接操纵省内各部门和基层政权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犯。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接触到的一些旧势力及其安排系列文章之一，前言学法，旧势力针对色欲的安排和考验。前言，我学法有两个特点，一是边学边用法对照自己，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和行为是否符合法，对照自己是否在实修中不断的同化法；二是经常会去思考参悟大法。这种思考体悟不是人为的去设想什么，而是由于学法常处于静心和用心状态，而且这种静心和用心又是完全无求的，所以学法时经常会产生各种问题去深思。那么在当时或者后来在学法时，往往都会得到法的启悟，从而解决自己在学法中产生的问题。那种状态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明白法理时的大脑瞬间清醒，一丝清亮如闪电刺穿黑色天幕般顽强地穿过大脑隧道，像翻花一样层层打开，瞬间立体式地明白了这句法背后的内涵。比如有一次学转法轮中的这一段，人的命门是极其关键的主要的大窍，道家叫窍，我们叫关。当时心生疑问，为什么我们叫关而非采用佛家、道家或中医的叫法呢？当时瞬间就明白了，教法不同是因为法门不同，我们这次大法中修炼把其叫做观，而非道家称的窍，也不是中医穴位的叫法，这是有特殊内涵的。当然这种明白只能说是在个人当时那个层次上，这点很关键。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中国冷兵器时代，战乱纷争时期，无数的血泪与痛苦铸就了一段段辉煌灿烂的历史，演绎了一个个光芒万丈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毕生中崛起或失败的历史关键节点，往往就是发生在众多雄关的生死大战，如著名的函谷关、虎牢关、雁门关、山海关。在那一座座雄关巨隘之前，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关乎历史命运的战例。今天大法弟子跟随师父在正法中层层层层突破旧势力安排，走向新宇宙的过程中，那每一层突破所遇到的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仿似历史上
发生在那些雄关的著名战例一般，在宇宙的录像中，天意激荡人心，情节荡气回肠，惊心动魄，惨烈壮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闯关成功的这力量来源于哪里呢？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其中很重要之一，即是来源于学法，大量的学法。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故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作战或者闯关时，如果我方与敌方的力量对比是十倍时，我们就可以采用围歼的战术灭敌或者闯关。如果我方与敌方的力量对比是五倍时，我们就可以采用强攻的战术灭敌或者闯关。如果我方与敌方的力量对比是两倍时，我们可以考虑兵分两路作战的战术灭敌或者闯关。如果我方与敌方的力量对比相当时，我们还可以考虑正面作战的战术灭敌或者闯关。如果我方与敌方的力量对比稍弱时，我们就只能尽快逃走了。如果我方的力量根本就不是敌方对手时，我们就要远远地躲起来了。所以啊，当大法弟子学法越多，学法的质量越高，在另外空间里我们看到所积攒的大法力量越雄厚，也越能闯关成功。我们看到这力量有的展现是那庞大的能量，有的展现是那无数的威力巨大的各种各样的法宝，有的是像雨点般遍布整个虚空的七彩法轮，有的是随着修炼层次提高而来的威武雄壮的众多护法神。当我们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力量超过所面对的那个磨难难度比的十倍时，你完全可以围歼磨难背后的众多邪恶。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正念很弱，或者对大法的认识只停留在好人的境界中，或者我们修炼出来的力量很弱小时，我们就很难过关了，只能艰难地防御自己，希望能避开邪恶的迫害。师父一直在强调多学法，多学法，我体悟到也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还有真修实修，特别是正法时期，每一次在实修中的心性过关，也即闯关成功，我看见师父都给予了大法弟子相应层次演化庞大无比的身体，赐予法宝等应有尽有的馈赠。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正念要强，一直在交流如何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可很多同修再怎么使劲都发现很难调整到理想状态，为什么呢？我体悟到，就是很多在实修中闯关没成功，所以你正念慢慢就弱了，而随着你闯过的关越多越好，你的正念自然而然也就越来越强，修炼状态也就越来越好，这些不是强为的，而是修炼中自然而然修出来的。所以一旦一关没过去，不过就是意味着你这次被打败了，吃了一场败仗。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千万不要因此消沉退缩。常人不是有句话说屡败屡战吗？失败了就要知道抓紧学法，多做三件事，警醒反思，哪怕一时没有力量打场转折战，那也应该争取一些小的突破，一点一滴的积淀力量，厚积薄发，再一举来个大突破。道理虽然简单，然而整个宇宙大穹的轻浮巨压，无量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有多少大法弟子或倒于旧势力的这关意志消沉，或没于旧势力的那关失去性命，18年的艰难岁月掺揉了多少泪水与鲜血，痛苦与无奈。我这儿不是说要符合旧势力的安排去过关，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甚至连他本身都不承认的，但旧势力强行安排的这些迫害劫难，既然遇到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说就得做好，做好才能否定。怎么才能做好否定呢？个人理解就是，大法弟子的心性真正到位，不是为了符合旧势力要求在迫害中去修自己，而是平时就严格用大法标准指导自己在实修中提高，那还会允许旧势力来迫害吗？即使他强行来了，发正念就能清理他。这么多年正法修炼岁月中接触到了一些旧势力， 知晓了其一些安排，再结合大法法理以及世间事实的对照，把部分在我层次看到的真相写出来，是希望更多同修明白后从无可奈何的状态中跳出来，更加勇猛精进。仅以此文献给正法修炼巨难中被迫失去生命的同修们，仅以此文献给正法修炼中曾一起前行但却在巨关巨难前闯关失败，从而意志消沉停下稍息的同修们，仅以此文献给还在一步一步坚定前行脚步越来越快的同修们。漫漫长路已到终点，彼此鼓励，守望互助，砥砺前行，救众生。第一部分，旧势力针对色欲的安排和考验。一、邪恶的安排。十多年前，我们资料点的协调同修被抓捕迫害。这个同修是我当时极为钦佩的对象，勇敢坚毅，曾在中国大陆最邪恶的黑窝之一里，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堂堂正正的正念闯出。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同修，为什么会被抓捕迫害呢？不解之余，在特殊状态中知道了某一体系的旧势力及其安排。由于这一系统内的众多旧势力是针对色欲观来进行安排检验的，所以我把其叫做色之体系。对于那些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能放下名利情以致生死，能够顶着压力走出来正视大法的弟子，包括这位男同修，这些旧势力们也极为佩服，认为很了不起。要知道以往古代那些法门的修炼者至少要修几十上百年才能达到这个层次。这些旧势力认为，为了帮助这些大法弟子升华到更高层次，建立更大位德，需给他们安排新一轮的过关考验。针对能修到这个层次，或者说能走到这一步的大法弟子，他们这一整个体系的生命从上到下耗费漫长的岁月，做了相当细致的安排。他们告诉我说，有婚外情、未婚同居、集体淫乱、男女双修等等十几个小项目，每个小项目都有专门的旧势力高层生命来负责，针对全球不同大法弟子的情况安排插入不同考验。在有些小项目里，他们还有意安插特务，其目的是想把局面搞得更混乱，这样才更有所谓的威德。而作为特务来说，一举两得，既在其中享受肉欲，又祸乱大法弟子内部，完成其任务。为了能让他们的安排于世间顺利实施，他们又做了一手更加邪恶的准备，让其系统内的少量生命转生下世得人身，成大法学员，也跟着学，跟着修炼，甚至某些时候还会表现得轰轰烈烈，比大法弟子还像大法弟子。当某个大法弟子修到这一层次，进入他们视野范围时，带有他们系统特殊使命的学员，他们会安排各种各样阴差阳错的缘分，或者说机会，让其靠近这个大法弟子。大家都是同修，也都被迫害，同处于压力紧张的环境，自然而然心理上就靠近。当然，有这个旧安排使命的学员，其人的一面是不知道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来源与使命，还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大法修炼者。但这类型生命有个很重要的特点，由于来源和使命问题，造成他们在思想中没有廉耻观念，或者说很淡薄，把这种男女不正当关系看得无所谓，认为是正常的，没什么错。或者由于道德观念的约束，表面遵照，心里却不以为然。一旦到启动作用的时候，就会被旧势力操纵利用。而且这些旧势力为了他们的这些个安排能顺利成功，一直从外在大环境上就利用什么自由、解放、开放等所谓的思想潮流，破坏正神留下的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些有旧安排使命的学员也真的是在大法中修炼，由于法太大了，有些在修炼中，特别是个人修炼阶段这方面修得比较扎实，关过得比较好，也能增强正念，同时于人的一面弥补这方面的道德观念，在旧安排发生之前就能否定自身旧的安排，避免事情的发生。而有的则是在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后，思想意识里才逐渐明白，然后逐渐归正。 二，破除后。由于这个系统的安排很邪恶，各个层次的众神都在协助大法弟子齐心协力攻破此堡垒或关隘，把其销毁。从正法修炼的角度体悟，此时大法弟子所遇到的这色欲关，已并非个人修炼时期针对执着或欲望的提醒与去除，而是宇宙正法中面对挡在大法弟子前进道路上的变异生命，也就是旧势力阻碍的闯关。大法弟子在师父带领下层层突破闯关，像《封神演义》里众神在姜子牙带领下突破商朝设置的层层关卡进攻朝歌一样，这真是一大巨关啊。我看到不少大法弟子在走向新宇宙道路过程中于此关倒下，被钻空子战败，甚或战死。我看到犯了戒的大法弟子在明白后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痛不欲生从而自毁，表现在人世间就是这个大法弟子突然脱离修炼群体不再修了，有些觉得羞愧一直隐瞒不说，周围大法弟子不明白怎么回事，也找不到心结解决。另一种是坐在原地哇哇痛哭，表现在人世间是这些大法弟子意志消沉，修炼提不起劲儿，三件事好像也在做，但却没有以往那种主动积极的勇猛状态了。而第三种类型的大法弟子则顽强地站立起来，抹去眼角的泪水，低着头弯着腰，却坚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穿过阴霾区域后，整个神体又重新金光闪闪，再次腾空继续高飞。表现在人世间就是这些大法弟子用慈悲救人的正念压着内心的悲伤，继续做好三件事，最后层次提高，积累巨大威德，脱离了这个阴影。正法时期做得好的大法弟子都有很多救人的工作在做，每天又忙又累的，根本顾不上再去回忆，以致多年后都淡薄甚至遗忘，不怎么想得起来曾经的这些旧事过往。我还看到这些继续往前走的大法弟子偶尔会经历周围同修或世人的闲言冷语，有的因此自卑徘徊退缩。注：因此心里怨恨抵触的及个别现象不属于正常修炼状态，就忽略不讲了。这些反而是正神的安排，为了帮其消业后能尽快飞起来跟上整体，这种程度的消业已经被控制在很小很小。这些旧势力为什么敢于这么做呢？其实就是他们在法理和心性上都出问题了，偏移了宇宙大法的纯正、美好、圆融。从师父讲法中我们明白，我们这一法门的修炼形式就是主元神修炼，主元神利用人身在世俗中修炼，这样才能修到更高层次，并且可以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有人身在世俗中修炼，人身上的欲望、观念与执着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能完全避免，在圆满之前一直都有，只不过我们这一法门的要求是用很强的正念意志清除它们，使它们越来越淡越来越轻，使人身尽量保持慈悲祥和、心清似玉的常态。旧势力不懂这些，他们用旧的标准认为你肉身有这些就是不对。古代修炼形式，肉身往深山老林里一坐，可以多长时间都不动，复元神离体修炼，那当然没有什么人的东西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你都修炼到这个层次了，怎么还有这些东西？需要帮助你提高升华，去掉最后这些不好的。从心性角度来说，他们不理解的人与事发生了，自大于自我，也不愿意向内找自己，于是形成了僵化的观念。至于被考验的生命能否承受，能否过关，他们也不愿去多想，不行了就淘汰吧。这些旧的生命也没有了纯正的善。这些旧势力又在妒忌心的作用下，使劲放大了大法弟子肉身上的欲望、执着和观念。本来没这么大，可以控制的，他们又使劲强加的放大。这些旧势力还在极端的变异心性下，把这种考验推向极致，把大法弟子修好那一面与人身这一面隔开，操纵了大法弟子的人身去做。比如我看到大法弟子面临这关时，很多人大脑里被一团黑雾笼罩， 然后从更深微的空间里延伸出一条黑线，操纵这些黑雾控制大脑。这些旧势力抓着黑线条的另外一端不停摆弄，使其头脑不清醒，意识不强，控制不住，同时塞进一些不好的物质到修炼者身体里，导致强烈的反应。大法弟子就像一个木偶般被这些旧势力牵线操纵，所以有些大法弟子在过关过程中是很犹豫勉强的，思想上在剧烈争斗，很想停止，但往往似乎又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于是被操纵着稀里糊涂半推半就中犯了戒。三，有路但很窄。当我面对这一幕幕质问为何这样邪恶安排时，他们却说，你们师父在法中也多次提醒过弟子们色欲的事情啊。生命变得狡猾后，不知道向内修正自己，而是把皮球又踢了回来。我看到他们的身体也在过程中逐渐堕落转化，变得黢黑，面目表情也逐渐变得僵硬麻木，没有笑容。只有当大法弟子在他们安排的考验中能闯关过去后，他们才会生硬地挤出一丝笑容，似乎这时才能证明他们在漫长岁月中存在的一丝价值。那么那些大法弟子是如何闯关成功，他们的表现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关注的吧。有一个女同修被安排了婚外情的考验，而且还是从黑窝的残酷折磨出来后。有婚外情的是她不修炼的丈夫，旧势力就挑在她刚出来身心疲惫还没恢复时，让她突然面临这个关卡的考验。由于这一关来得太快太猛，女同修完全没有准备，思想受到剧烈冲击，人心躁动，家庭形势很快变得恶劣，丈夫也由不好意思的躲躲闪闪变得恶言恶语，当面顶撞，最后两人完全不能相处，只能协议离婚。这时女同修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都要修自己，都要从正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女同修开始脱离婚的时间，同时利用这段时间一边大量学法，一边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最终在离婚签字当天吃分手饭时，女同修慈悲心由内而外油然生出，觉得丈夫还不明白真相，这一分手以后可能就没有得救的机缘了，真心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诉说自己的不足，自己为什么会修炼，由于被迫害给丈夫带来很多痛苦和压力，感到对不起丈夫。丈夫当即傻眼愣住了，同时被大法弟子的这种痛苦中依然真心为别人考虑的大慈悲的能量溶解，心也变得柔和起来，开始理解修炼大法的妻子，也同意退出了邪党。两人好像没离婚又和好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后面的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知道这一关这个女同修闯过来了。还有一男大法弟子在迫害最严重时期，在迫害最严重地区，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在孤独封闭的资料点里被安排多次碰上过有旧安排使命的那种女学员。这个男大法弟子纯纯净净修自己，一门心思地投入到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中去，完全没有男女方面的念头和想法。那些女学员都起不了，或者说不好意思起这方面的心思和想法。虽然是旧安排的学员，但毕竟还是在学法，有修炼的思想在。这个男大法弟子就从集体淫乱这个混杂有特务的邪恶安排的巨大漩涡中擦边而过，连安排这个项目的旧势力也赞叹不已。没闯过这关或者闯得不好的，展现出好像是波澜起伏，跌宕曲折，惊心动魄，而那些能闯过来的真正修得好的，反而看着很简简单单，平平常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但说着容易，看着容易，身临其中能走过来真的很难。女同修靠慈悲心，靠为别人着想的正觉，靠救人的正念，才显之又显地闯过这关。男同修靠纯纯净净的为法付出的心态，靠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 见红银二正念正行的大觉才平稳地走了过来。能走过来的后面是有着深厚的个人修炼的基础，以及正法修炼的正悟正行。由于这一关的旧势力安排很邪恶，很有针对性，每一个小项目里能闯过来的都寥寥无几，但过后能痛醒走过来的还是有一批。我体悟到大法的宏大，那种和旧宇宙生命回升完全不一样的机制。只要你坚持走在这条路上，继续做好三件事，都算你过关，可以继续提升圆满。路很窄，但不是没有。有路很难，需要真正的去学法和实修才能走过来。
下面请听美国纽约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所见师父的巨大承受。我与同修被点悟，3月18日星期六到康州看下午两点的神谕演出，当时我们还准备顺便观光一番。开演前一天星期五，我发现康州明日的天气非常不好，有雪，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下雪，而且下雪的可能性高达 50%。 这对开车去看下午2点神韵的观众极为不利。因星期五休息，我就整点发正念。发正念中，我天目看到神韵剧场上空有一个大碗及一个绿色的珠子。我悟道，明天我不能去玩，要提前到剧场发正念。再看去，康州的路上有雪，并出现法轮，同时看到同修的信与法轮在剧场上空。我立刻打电话给同修说，我们明天的使命是去清理干扰众生看神韵的邪恶，我们要去守护众生看神韵，你要用法轮作为法器扫除邪恶。同时我告诉他，我只能清理我负责的空间场的邪恶，我清理不了其他人空间场的邪恶，我们目前就整点发正念，让明天康州天晴。清理一天后，我晚上看天气预报，康州星期六上午9点、10点、下午1点、4点仍然有雪，降雪的可能性也是差不多 50%。 这个天气真的会影响很多众生看神韵，我非常着急，但没有办法。星期六早晨4点起来打坐，天气预报显示和星期五晚上一样，我想打完坐再清理吧。打坐中，天目看到师父周围很多火，师父被火烧，看到师父又在承受，我心里很难过。之前一个星期，我打坐中看到师父被恶人用核弹炸，师父不让我看到自己被炸时的景象，用白色的东西挡住，但我还是看到很长的鲜血从白色的地方透出，后来看到师父的身体血肉模糊。打完坐后，再看康州天气预报好起来了，只有9点及10点有零星小雪。我知道师父为康州的众生看神韵承受了被火烧的难。我不停地哭，我想我看到的只是师父承受的冰山一角，很多很多没有看到。我们一行10点出发，一路没有雪，没有雨，天气预报纽约有雪有雨。到了康州，天气更好，出太阳，一直到我们4点多看完神韵都是好天气，到我们6点多回家才有小雨。神韵演出中，我看着满场的观众，真为他们高兴，他们很多人得救了，但他们可知道我们的师父为他们承受了多少。我为师父的无限慈悲在心里默默地落泪，也为我们没有做好让师父承受而落泪。3月24日晚10点左右，同修发来信息，让大家帮助墨西哥神韵演出发正念，当时全程停电，还有一个小时演出要开始了，我立刻发正念，但我知道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巨难，干扰一定会被清除的。 过不久，同修发来信息说，电已经恢复。这是我最近的两段经历，在我这低的层次中，只能看到想象师父救度众生的巨大承受之点滴，但我都无比震撼，都会痛哭。能跟随师父救度众生，是我生命的无限荣幸，但这日子还有多长，我不敢想，我不知道如何报答，我不知道如何感恩，我唯有越最后越精进，兑现誓约。在此用我所有生命的虔诚与尊重叩谢最最慈悲无上的师父。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经用的文章，归正一思一念。世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过，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曾经觉得自己对师尊讲的这段法差不多看懂了，直到遭遇了一场邪恶强加的磨难，那种境遇下每个一丝一念带来的感受，经历了调整与归正的过程，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师尊讲给大法弟子这段法的含义，使我更体会出师尊这段法的分量。一切尽在师尊掌握之中，在磨难当中的思考，加上走出磨难后的反思，使我意识到纯正一丝一念是在注师正法的最后阶段中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是减轻与彻底清除迫害的关键。本文为现阶段个人所悟，有不纯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强加的迫害发生时稳住心态。那天早上刚要出门上班，在开门的一瞬间，外面的几个人一起伸手把门快速拉开，几个人一下子闯进屋里，按住我的肩膀喊着别动，并从后背用手铐将我两手铐上。这时我知道迫害发生了，我定了定心神，我知道不能动心。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此时此刻稳住心态是必须得先做的事。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接着就是心中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等到所有的人稍微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当时心中有一念，想搞清楚被邪恶抓着了什么把柄呢？突然意识到，这些既然都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有邪恶旧势力操控，我又何必搞清楚表面上的原因呢？至于向内找，那是必须得做的事。不过此时此刻，我想那就是发正念与讲真相。我问问自己，怕不怕？有没有给来人讲真相的状态？心中的答案是不怕，必须讲真相。想讲真相，得把气氛调整一下。看看来人，多半是刚刚走上社会，身着便衣的年轻警察。我便微笑着让他们出示证件，叫一声老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不是坏人，不如我们坐下来聊一聊。于是就有一个人从餐厅搬来一把靠背椅让我坐下。在他们等其他参与者翻找与大法相关物品的过程中，我尽量平和地对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以及亲朋同事对我的印象与良好评价等。期间的所有停顿时间都是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因素。他们带我下楼后，一名小警察用一件衣服盖住了我身后背靠着的手，小声对我说，给你挡上点，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知道刚刚的话 他听懂了不少，才会发自内心的维护我的个人形象。在将我非法带走的路上，包括这个小警察在内的两名年轻的警察，基本上听明白了大法的美好，红传于世界，江鬼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发动迫害等真相，并提出了一些他们不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予以解答。过程中基本没有触及到他们不善的因素表现。第二部分，在非法审讯中尽量保持清醒。接下来我被非法审问，关押于当地分局，期间他们恶毒地施展着邪恶的伎俩，比如他们叫嚣着，你还不说，你们一伙的都指认你了，你还嘴硬。再如他们找来一个新面孔，用表面说想聊一聊的花招，利用我们的单纯，想善待他们的心，设下陷阱套我的话，使我看到了他们的伪善。又如他们骗我说，如果我配合就能早点回家，免得你的老母亲在外面大雨中苦苦等待，还有很多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我知道这时我能做的就是一不配合邪恶，二不出卖同修。在30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与关押过程中，他们得到的是一摞没有签名的所谓审讯记录和签着大法弟子4个字的非法抄走物品清单。这段时间里，只要看到没见过的面孔，我就告诉自己，这是来听真相的人，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是很急迫的，想听闻真相的，我一定要给众生机会。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找到这样面对面慢慢到来的机会。既然来到了这里，讲真相就不能停。对面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形式。邪恶的伎俩没有得逞，他们又转换了迫害形式，将我所谓的刑事拘留，把我送到了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路上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师父和正神都在看护着我，邪恶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到了看守所，先是体检，师尊给演化出血压高的表象，看守所的医生建议送押人员汇报他们的上司，我在心中也请师尊加持，让看守所不敢收留大法弟子。本来一个请示批准的问题，这个联系上级的电话却打了10分钟左右，我知道这当中另外空间会是一场正邪的较量吧。结果办案单位还是把我送到了看守所里，我告诉自己，师父有师父的打算与安排，我的任何动摇都是对法理的不清晰，是邪恶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我就只管发正念，遇到我认为合适的机会就讲真相。到邪恶监区后，要会面所谓狱警，从他们的简单对话中，我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狱警要负责多个监室。等到我和这个狱警单独面对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示意我坐下，等他询问我的一些简单信息，填一下表格。我想到这里面的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就在眼前，机会必须要把握好。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我提出要和他聊一聊。我知道填完表可能就得送我到监室了，那时可能见到他再想说什么就不方便了。我两次提出要聊一聊，他两次回复说行，但先填了表再说。我想看看他有过分的要求，我就还是不配合。如果能在这里讲一讲他明白的那一面，想要听到的真相，这个机会还是得给他。果然面前的这个生命没有错过机会，问了几个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登记完表格后便和我聊起来，还是从基本真相讲起，从多个角度告诉他大法的美好，江魔头的恶行等。我告诉他， 我和这里面所有关押的各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是不同的，我们是被冤枉的。如果把这些按照真善忍做事的人都关到这里，国家和百姓都是有损失的，因为这些大法弟子在家庭、在社会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起着推动道德回升、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等等。他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些不理解的地方，我便把我的认识从他能接受的角度回复给他，可以感受到他听得比较认真。我心中思量着，宇宙万物尽在大法中，你也是其中一粒，赶快看清真相，选择好自己的未来吧。时间过得很快，半小时左右的时候有人来找他，问他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处理完。他搪塞了一下，我又给他讲了五分钟左右。最后我叮嘱他要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善待大法弟子，这些都是好人，都没有违法，是被冤枉的，并和他约好等他有时间不忙的时候再来找我聊聊。他点头称是。第三部分，在被非法关押的监视中调整与感悟。到了监视几小时后，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需要调整自身的地方真的很多，很密集。我被非法关押的监视，看书学法、练功、立长发正念的条件都没有。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只要我再有机会能自由地看书学法、练功、立长发正念，我就一定好好珍惜，认真做好，并后悔此前只是嘴里说做好三件事，其实离做好真的差得很远。在看守所复杂的环境中，我知道首先就是要全盘否定与清除，还要讲真相，同时找合适的时段备法，开创练功与发正念的条件等，起码得这样要求自己。要想在这里讲真相与劝退，首先得让心态处于尽量平和的状态，最大的干扰就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在生活方面，吃的、住的、用的、空间、时间等许多方面同时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学法，而且身边一个同修也没有，每天睁开眼睛看到、闭上眼睛听到的都是吸毒、贩毒、打、砸、抢、诈骗等嫌犯的言行。在初期的几天当中，我的心总是很容易就被这些人的言行及各种限制带动的波澜起伏。这当中我发现了自己求舒适的安逸心、口欲执着、看不起人的心、分别心、求出去的心及各种人情等很多执着心。这些该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在这里面彻头彻尾的变成了痛苦的源泉。我知道我必须得把心态调平和，必须得去掉这些被干扰的因素。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渐渐的身心方面的调整有了效果，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了修炼中的神奇。以吃东西为例，刚开始面对于粗涩的玉米面窝头，我真是难以下咽。如果哪顿饭是吃白面馒头，我就多要一个，下顿的窝头就不要了。当时居然还为自己的小聪明窃喜过，殊不知在众神聚焦的三界中，这个举动真的是不好看。在师尊的法理中，我悟到了口欲执着是人心，得去掉，就强制自己不去区分窝头还是白面馒头。说来真是神奇，没过两天，我意外地发现我竟然看不出来也吃不出来到底拿在手里的是哪种馒头了。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不想吃窝头的苦也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居然可以转变得这么奇妙。我睡觉的位置是在监视吊扇的正下方地砖上。开始时我总担心怕电扇整夜的直吹会不会吹出问题，怕两层单布难以隔住地砖的潮寒。后来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人这一层的理，是我该超脱、该突破也一定能超脱、能突破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许会让我感到不舒服， 却不会伤害到我。当我想清楚了这些，有一个同监使的人送给了我一件棉袄，既能铺也能盖。还有一个例子，这个监室里管号的是一个被关押在这个监室的普通嫌犯，是个纨绔子弟，官二代。他怕我在这里弘扬大法，影响所谓监室秩序，所以宣称不让其他人与我谈论与大法相关的内容。为了尽量消除他限制我讲真相救人，同时也考虑对他的救度，我就边发正念，边找机会主动跟他说话，慢慢的把正的待人接物方式传递给他。毕竟众生都是法中生，纯正的东西还是更容易被众生接受。我与别人交流的环境慢慢的在改善，半个多月中找到机会我就讲真相。但说来惭愧，劝了不少，只劝退了三人，另有几个人表示出去了要找法轮功，也要修炼大法。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大约半个月后，只要发现有任何难受的感觉出现，我就立即认真的找，是什么原因让我难受的，哪个人心是根源，哪个执着是诱因，尽量分辨清楚，并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个人心与执着清除干净。每当心中明确了这一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难受的感觉就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到后来，几乎难受的感觉刚一露头，就能被师尊给的向内找这个法宝化解得丝毫不剩。这些从未有过的感受，使我在看守所特殊的环境中倍感师尊的加持与呵护，感受到师尊的无量慈悲。第四部分，走出看守所后的反思。走出魔窟以后，有必要理性的把在其中诸多的心性调整、境随心转的各个环节予以总结。一方面可以正视大法，另一方面对我们加深理解大法法理、严肃对待修炼与住师正法的誓约都很有必要，还可以与同修交流切磋，互为促进。一，人情是痛苦产生的一个根源。庆幸自己早几年就把修心断欲的路走了过来，在那样的环境中真的确实少了很多烦恼，但人情方面的纠结还是给了我猛击了一掌。挥之难去的母子情、夫妻情，而安逸心、口欲执着、分别心、各种有求之心等，这些也都属于人情的范畴。我越来越发现，人的情是人在内心感受痛苦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源。我慢慢地理清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能悟到的是，情这个在三界内才有的物质，既是人享受福分的一种途径，也是高级生命用来消减人业力的一种载体。当人满足人情的时候，就在受用自身的德带来的好处。当人情受到压制时，就是在偿还、消减业力。很多人从降生开始，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享受着人情带来的满足，堆积着人情，却不知当人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旧理中，面对老、病、死等因素而被迫离别时，曾经的堆积会尽数翻出来，堆积的越厚实，翻出的越厚重，堆积的越是久远，翻出的过程也会更为长久。比如越是曾经在口欲心执上放纵与满足，越会在身陷困境或肉身老化、人体消化系统功能缺失时感受到渴求与无奈。越是放纵自身的安逸心，尽量的满足各种安逸的要求，越是在得不到安逸甚至被迫吃各种苦头的环境中感到痛苦不堪、难以承受，越是多年堆积起来的亲情、友情、爱情、同修情等等，越是在离别之时难以割舍，久久难以忘怀，而饱受千丝之苦。而这些人人难过的苦楚，对于正法修炼中的人 就会化作一重又一重的羁绊，堆积的越多，阻力越大，越难以超脱。而当我们大法弟子在一定层次中明白了师父的大法，看清这一切人情是起到一种工具作用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更容易从中走出来吧。二，看清楚磨难的实质才容易归正。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站在修炼的角度看清楚眼前的磨难实质上是修炼过程中的哪一方面表现，为何会有此环节，是师尊想让我们在此事中去掉哪些人心与执着，还是邪恶旧势力钻空子强加的磨难。如果是旧势力钻空子，我们在全盘否定的同时，就要看看旧势力钻的我们哪方面不够标准的空子。师父将计就计，是要利用其来解决我们哪方面的问题。大法弟子在一定层次上看清了事情的实质，就比较容易归正。邪恶其实是动不了大法弟子的，虽然他暂时还能操控一些残余的邪魔乱鬼，让我们肉身感觉到痛苦，让我们的视听受到一些干扰，但真正在法中实修的大法弟子的心，他们是动不了的，即使微动也很快能在大法中归正，以致最后完全不为所动。这样我们归正一丝一念，也就是在精进的状态当中了。对于我走出看守所大门时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心态。在突然被告知释放回家，迈出看守所大门的一刻，我心中坦然不动，几乎没有激动与欢喜。这是在被非法关押最初几天里最为强烈的一颗有求之心。我悟到之所以在那一刻没有激烈的心态波动，是因为我在此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想要出去的想法冒出来，有时每天会冒出来很多次，而每次这种强烈的有求之心出现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有求之心我不要，我要去掉。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好，我要去掉一切有求之心。从离开看守所前一天的下午开始，我所能意识到的人心与执着，包括求出去的这颗心在内，都已逐渐放下。也就是说，在那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段中，我处于无欲无求的状态。第二天上午，我就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写到了这里，我又想起了慈悲伟大的师父，不知师父又为我多操了多少心，又替我承担了多少苦难，在我刚刚达到某一层标准的时刻，就把我从魔窟中捞了出来。这段经历也帮我解决了一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圆满的时刻不生欢喜心。看来去掉求圆满的心及各种有求之心，应该是个必要的条件吧。归正一丝一念，不仅限于旧势力绑架大法弟子这一种迫害形式，全盘否定邪恶强加的各种形式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对法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是现阶段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无论迫害形式是绑架，还是病魔迫害，还是家庭或社会环境中各种形式的迫害等等，都需要我们在磨难中归正一丝一念，才能看清，才有否定迫害的能力与动力。而在日常的修炼过程中，归正一丝一念，就会有效地化解磨难，消除迫害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走出具体磨难形式后，时间的推移，时过境迁，而邪恶只要还没最后被灭尽，就不会停止他们的干扰破坏作用。我们自身的懈怠与放松，也同样会阻碍修炼人的正念与正行。如果我们发现曾经的执着与人心，在走出各种磨难形式一段时间之后，又有所抬头，或反复干扰破坏，就要警觉是否是我们自身在一丝一念的归正上有所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些放松了。 我们都清楚，在残余的邪恶旧势力虎视眈眈的当下，大法弟子对任何人心与执着的放纵都是危险的。归正与纯净一丝一念，是最方便师尊及正神加持大法弟子，也是最有利于我们全盘否定与清除邪恶因素的状态。如果还担心在邪恶挥动魔爪时会让我们难以承受，那我们尽管可以放心，无论旧势力如何猖狂，真的是超出了我们承受能力的范围，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主，一切尽在师父掌握，就看我们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理如何理解，怎么去做了。只要我们达到了标准，归正了我们的一丝一念，邪魔即会被无漏的大法所消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问自己。一天在统计工作量时，发现自己一个项目中的部分工作量是一年前同事做过的内容，我这次只是打印和整理一下。对于这部分工作量，是记在我的名下还是同事的名下呢？我先想到的是记在自己的名下，因为这次是我打印和整理的，与同事毫无关系，别的同事也都是这样做的。量记在了我的名下，我的心里却很不踏实，因为明明是同事做的，我这不是窃取别人工作量了吗？还是记在同事名下吧。量记在了同事名下，我又开始不平衡，觉得自己净干难做的，一点便宜也没占过。这次也不是故意的，是恰巧这部分是重复以往的，也不能算窃取吧。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折腾起来，一会儿人心起来了，一会儿正念上来了。于是我问自己，我是谁？我是大法弟子。我接着问，我应该怎么做？应该以法为师。继续问自己，法是怎么要求的？说真话，做真事。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家想，练功的人求什么财呀？我瞬间豁然开朗，真是差点犯了修炼的大忌，贪天之功。问过自己以后，真是清醒了很多，也知道自己是谁了，法也想起来了，也发现了诸多的人心，名利心、不平衡心、妒忌心、贪心了，也知道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生活在常人社会中，处处都是陷阱，时时都有考验。修炼人也有人心，念头会在人神之间摇摆不定，如何才能把握好自己呢？常常问问自己，也是一种向内找修自己的方法。问自己能够在思想一露头时就抓住它，警醒起来。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虽然主意识没有像觉者那么强，但是每当一出现不对的念头，马上就抓住它，知道它不对了，是因为你修好的那一部分思想已经很强了，它就在发挥作用了。那不好的思想一出来，马上就意识到，就抓住它了。问自己也是一种过滤自己思想的方式。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所有反映出来的思想，你们还真都得过过滤，哪些是自己，哪些是不好的思想。坏的思想还不能让他想。我想人真的是很容易随着观念跑的，修炼人不注意也容易被观念带动，有的时候偏得很远了，自己还毫无察觉。就像我当时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亏，越想就越想占便宜，就越想占别人的利益。所以及时过滤自己的思想，及时刹车不好的行为是很必要的。后来的一天，当我从朋友家回来，想起自己刚才夸夸其谈的样子，又开始不断地问自己，刚才在显示证实自己了吧，不然怎么会旁征博引长篇大论的。通过问自己，又发现了很强的证实自己的心，改变别人的心。其实问自己的时候，就在向内找修自己， 加强主意识，增强正念。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感谢师父的慈悲启悟。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